要我们一同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 Chapter 10，我们一同读第十章四十五节。第十章四十五节，我们一同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我们过去讲到这个经文师的讲道，从一段经文里面按照它的结构能够有一个主题式的 thematic 的大纲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学另外一种方式，也是属于经文式的讲道，但是呢是按照这个经文的 movement，或者说按照这个经文的一字一个 phrase 按照它的一字一句它本身的结构来做一个大纲，不是按一个主题啊。还记得我们上一讲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啊，讲到这个神的救恩对不对，主题是救恩，救恩的来源啊，救恩的内容，得着救恩的方法，都有一个主题，救恩救恩救恩对不对。但是这种 movement 的处理不一定需要有一个 theme 啊。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十章做个例子，第十章四十五节，你发现这些经文一开始提到什么？因为人子，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人子？也可以说，这第一个圈圈是人子，提到人子。从人子这件事，你看到什么真理？人子啊，来又是第二个 unit。啊，但是我们先把第一个 unit 先处理，人子，他为什么称呼他是人子？啊，他对，他不但是神子，他也称为人子。人子的意思是什么？表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性。啊，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很喜欢称用一个子来表示他完全的特性。所以在香港会骂人说衰宅加个子，这个人很坏，这个衰宅啊。骂的是外国人说鬼宅鬼子，哇，广东人很厉害啊，加个子，这个子是代表什么？我说啊 ，Lancy 就知道了，师母啊，独宅啊，为什么要加个独宅啊？表示他有百分之百的独性，叫独宅。这个人有百分之百的衰性，就叫衰宅啊，所以好会骂哈。同样犹太人也是有这种观念，当他自称是神子，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性；当他自称是人子，表示他百分之百的人性，完全的人性。所以你就可以抓住第一个重点，就说明人子的重要性，表示他我们的主耶稣不但是完全的神性无罪，他也是完全的人性，可以站在罪人的站在人的地位，代表人为我们替罪代死，成为神的羔羊。所以第一点，第一个 unit 讲到人子的问题。第二，来表示什么？你就可以跟弟兄姊妹讨战，来表示什么？表示一个爱的行动，代表他的拯救，他道成了肉身，从天而来，何等的虚己，何等的牺牲， 来到人间，然后你就 develop 第二点，这个降生的重要性，来的重要性，啊，这个主动的爱啊，你可以 develop 很多 theme， 很多的主题。啊，第三，你看到什么？下一句，不是受人的服侍，看到第三个 unit 了吗？啊，我们是一个 unit 一个 unit 间 develop 下去。不是受人的服侍代表什么？他本来应该受人服侍，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你发现他放弃他的权利，放弃他的荣行，他不是受人的服侍，他的谦卑。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需要被人服侍，需要被人肯定，虽然被人高抬，但主耶稣完全放下自己，他完全的谦卑，完全的虚己，这是基督的谦卑。第四，下一句是什么？乃是什么？要服侍人。他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看到耶稣基督一生就是个服侍的人生，甚至他服侍谦卑，服侍他的学生，为他们洗脚。而他最荣耀的服侍是什么？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到第五节就更具体讲到他这个最荣耀的服侍，并且什么？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讲到他替罪代死的救赎，基督的舍命，讲到这个救赎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宝血为我们倾倒，为我们流出。所以你就发现，你可以用这一节的经文，按照这种 movement 的方法，啊 ，movement 我不晓得怎么翻译中文，就是按照它本身的一字一句的发展，一个都不要漏，每一个字都这样排下来，就把里面每一字每一句的真理带出来，啊，没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啊，但是以经文本身的 movement 来做大纲，你发现弟兄姊妹怎么样？思想会很集中，会跟着你的思想走，而不是像某些的讲到这里讲一节，这里讲一段，跳来跳去，凭灵感的啊，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可以 concentrate。讲完听完之后觉得哇，牧师很棒，天花龙凤啊，行云流水，但是跟不上，啊，抓不到重点，听完到都忘了。但是假如你用这种的一节经文按着它的 movement， 它会很清楚，啊，所以好也是一种 style。
那题目呢？
假如你要给他一个题目很容易，可以叫什么题目啊？认识耶稣，对不对？都是在讲耶稣嘛，认识耶稣的人性。啊，假如你要给题目，第一，认识基督的人性，第二，认识基督的爱，因为来是爱的行动嘛。第三，效法基督的谦卑，认识基督的谦卑。第四，认识基督的服侍。第五，认识基督的使命。你可以把它变成主题诗也可以啊 ，thematic 啊。但是就是说这个结构你从这里就有，顺着下去就有。所以神的话很奇妙的，你能够抓到他的思想跟中心，从很多角度都可以处理成一个很好的 message 的。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掌握到这种 movement online？
我们查经的时候，
啊，或者叫做查经师，不叫解经师，因为解经师呢，它有另外一个意思的 expository preaching。解经师我们可能要再过一两次再讲，是还是有一个 theme 有主题的。嗯，很好的题，这个名字叫查经师，查经师的方法。所以一般人查经就是用这种方式。 可以很活泼，但是一定要设计问题，设计题目。啊，人子是什么意思？人子他的人生跟救赎有什么关系？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小组的研讨的题目。带小组一定要懂得设计问题。啊，什么叫赎价？赎价是什么意思？哦，原来在希腊罗马时代是指到一个价银，去到奴隶市场，把这个价钱付给那个奴隶主，把这个奴隶买出来的那个价钱 ，ransom 叫赎价。要从这个比喻再讲到耶稣基督如何把我们从撒旦魔君的手中拯救出来，赎出来。啊，好，我们时间很紧凑啊，那我们只能够每一堂学一点点啊，所以下学期我们会继续讲下去啊。这个讲道学我们在华山是修了三年了，所以多学几个学期都不够啊，我们啊真的是一生操练怎么学习讲道。好，那我们今天是张坤跟苏苏尔嘛，对不对？好，所以谁先？
大家好，我们先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是来学习怎么样做你的门徒，学习来操练，能够被你使用。感谢主，愿你与我们同在，啊，随时教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你好吗？
好。
假如亲友远离我，朋友讥诮我，我岂不眼泪汪汪吗？这是岳伯说的，不是我说的。你渴慕这个处世的最高智慧吗？你有知心的朋友吗？啊，这些都是我们要今天要谈到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只能提一些要点跟大家分享啊，不是全部的解答。我先讲一个很简短的故事哈，或者说是一个悲剧，就是在洛杉矶啊有一个新闻哈，就是在去年圣诞节刚过的时候，有一位从中国来的一位男子，他名字叫孙辉，他呢这个到家里的时候啊，他有把枪，把他太太就枪毙了，然后又把他岳母也枪毙了。他们是全家团圆的时候，结果居然造成这样的惨案。然后他就自尽，啊，就一起完了，这样就造成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悲剧啊。好，让我们来回到圣经啊，我们看这个我念就好了啊。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舍命，哦，为弟兄舍命。这就是一个关系的，给我们一个关系的引导啊。另外还有一句是也是从圣经来，是雅各，他讲这个一章二节，他讲到啊，愿他的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个就是当我们的关系，神要我们旧的关系到达高峰的时候，哎，这就是一个很美的境界。那我们先谈这个三段式的哈，第一点，我不应该讲这句话。何谓人际关系啊？我们先说什么是关系。关系呢，本身就存在万物之中，因为它是神所创造。因为神创造的关系啊，使这个万物变得很有趣味，所以你越去研究的时候呢，就发现更多的趣味啊，这就是关系啊。那人际关系呢，是专门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我引用啊，这个我们讲到中国人啊最懂的关系啊，在中国啊这个。他们这关系是用来推动这个政府机构运作的一个润滑剂啊，从中国来都晓得啊。那么经常用他关系来操纵人啊，并且扭曲法律。那么所谓搞关系呢，就是用来维系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你能够发展你的工作啊。那在美国有一本书叫 How to Win Friends 是吧？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念过这本书啊？这中文翻译的有点奇怪啊，叫《人性的弱点》，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本书啊，已经被翻译成58种文字，而且呢销量已经超过1000万本，听说是世界上自从有出版书以来是第三名啊，很受欢迎的一本书，所以大家如果还没念过的话，其实很值得念一下。那人际关系呢，实在是神很奇妙的一个创造啊！为什么神没有把这个夏娃也从泥土里面就把它造出来呢？啊，是不是？所以这就证明神很看重人际关系，而且你看重这个关系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个重视人际关系的人呢，他一定很有魅力啊，他会有魅力，而且他这个他会很受欢迎，他在世界上做事情也很通达。但是我们人很不幸啊，自从罪来到世界以后啊，这个保罗说啊，他说这个人变成什么样子呢？他说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鬼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虐刀恶死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哇，这个简直是可见人与人，你看变成个什么样子，失去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那神好再给我们一个救药啊，这个可以看在这约翰福音15章12节可以看到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啊。他不是只是叫你做，还给你个样子看，这就是我的命令啊。然后在罗马书15章2节讲到，你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啊，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神实在是很乐意跟我们恢复关系，然后呢就要我们彼此相爱，就像他爱我们一样。现在讲到我们要怎样才会有好的人际关系呢？这实在是太多了，神实在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教导，那我就稍微提一些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跟罪断绝关系，这是基本的要求。因为一个人有了罪，刚才说过了很多问题，就人际关系没有办法做好。那另外呢，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跟主有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要跟他连在一起啊。这个这样呢，就能够把主跟我们不断他从他来的那个爱就能够回应到弟兄姐妹的身上。这也就是第一代信徒为什么能够得到众民的喜爱啊，在使徒行传2章47节啊讲到，因为啊他们又赞美神，而且他们又顾及别人的需要啊。那么透过我们呢能够做呢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对这位主有新的体会，对人的关系呢就会有新的突破，所以我们需要去传福音。另外呢，我们还要有还要去殷勤去求富足啊。我们这基督徒不是要贫穷，要求富足啊。那所罗门那么富足，我们是不是都很喜欢？不过当然我们不是求的富足不只是在属世的富足啊。你们我读这段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历史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真正的富足是他的世界的财物吗？还是别的？你们有没有别的想法？我觉得他的真正的富足是他的智慧，他跟神的关系，他早期的时候啊，后来有点糟糕，所以他很亲近神，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他最以为骄傲的其实是他的智慧，那他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啊。那在这个圣经上有些劝勉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说懒惰了不能懒惰啊，懒惰你要看这个蚂蚁，你看蚂蚁多勤劳啊，也会积蓄东西为啊他的财物，为他冬天的时候需用。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可以不要太这个死板哈、啊，不是说。哦，一毛钱都不要在身上啊、哦！那是很好的见证，但是， 我们也可以继续哈，像蚂蚁一样，有的时候你预料到会有穷乏的时候，像那个约瑟哈，他预料到有七年的这个灾荒的时候，他会积蓄一些他需要的财物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全部的圣经哈。那还有说懒惰人呢、啊，却一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啊。在这个箴言十四章二十节讲到，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很多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哈、啊。但神当然更看重的是我们灵里面的富足啊，那灵里面的富足就会也会带来你在属世界上的需要，神也会供应，也会变成富足。另外呢，我们还需要柔和谦卑。那主耶稣是最好的榜样，而且他说你们要看他，他说他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柔和谦卑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在圣经上有个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嘴巴讲话这个不谦卑这个暴力的话啊，会有什么结果啊。最好的我觉得有个例子最好是在那个讲到这个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五节讲到一个人叫示每，记不记得？哇，他那时候看大卫还刚刚起来，好像还很落魄的样子，就大骂他啊，就站在扫罗那边啊，一边走一边骂，还丢石子哈、啊。结果那个大卫很有风度哈、啊，还立誓说就是这是神给我的管教，我就接受就是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后来怎么样啊？大卫他也不是那么宽广，到他老年快要过世的时候，他找所罗门王来说，他找所罗门他的儿子来说，你不要忘记啊，这个人以前这样的骂我哈，你用你的聪明智慧去对待他好了哈，他不能，你不能让他这个不流血就进入白发就平平安安的进入他的坟墓哈，这样跟他讲，结果他死在刀下哈，所以。很重要哈，讲话真的要小心，不要看这个人好像可以欺负，就讲一些坏话给他听。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舍己之爱，约翰一书这个三章十六节我们已经念过哈。但是呢，我们所谓的舍命还要从另外的经文来看，因为我们只有一命，对不对？如果舍了就没有事做了，所以他这个耶稣还有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哎，这里讲的舍己对我们来讲就比较切实一点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啊，没有叫你马上舍命，那么就是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啊，来做，比如说我们注意的去听，关心别人，去听别人要讲的话，要去帮助别人，去鼓励别人。然后你可以想想看，有些什么人需要这样的关心关爱，那么尽量去做它啊。那有各种方法说，怎么样叫尽力？什么叫尽力啊？就是尽力啊。对我来讲，就是说你要尽到付出，你要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力量，到有你觉得有点舍不得的地步。啊，舍不得就是要舍，就是这就是你的舍命。那而且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哈，所以这个是有很好的报答。另外呢，我们要去鼓励别人、肯定别人和赞美别人。箴言十七章这个九节有说到，屡次说错了，离间密友，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口。不要去替别人的错。那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哈，一句俗语说，良言一句三冬寒，不知道听得懂听不懂哈，说好的话讲一句啊，三个冬天都很暖和，三冬寒，恶语伤人三冬暖，三个冬天都很暖和哈，这是良言，但是坏话恶语呢，伤人就六月寒。坏话讲出来的时候，六月天是很热嘛，都会觉得发冷啊，所以这是很好的一句诗哈。所以 我们要这个学习怎么鼓励别人，造就别人。那我也讲一个短短的故事啊。有一次这个有讲到这个艾森豪，他有一位参谋，他来跟他辞职，说我们两个人啊好像是合不来，一天到晚斗嘴，好像是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总是不合哈，所以我要辞职。那这个艾森豪总统很有智慧，他说那我若雇你来啊，你的意见都跟我一样的话，那我何必要多一个人呢？所以他就三言两语就把他劝下来哈，他就留下来。可见这个讲话非常重要，要顾及别人的这个的那个自尊哈。另外我们要有饶恕的爱，这个饶恕啊很多经文哈，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22节，我记得是这个好像是马太谁呀、这来到那个耶稣面前，他要问妻子这个妻子彼得，哎呀，对，需要你们提醒，彼此帮助。彼得说：“我要原谅我的弟兄多少次啊？”他说：“七次够不够啊？”77个7次，可见就是不断的要原谅我们的弟兄哈。那这个主耶稣有个很感动人的、很动人的一个原谅人的一件故事啊，是在他路加福音22章61节讲到耶稣。他跟彼得的关系，因为彼得呢三次不认主哈、在他不认主的时候，在他正跟那个侍女在讲话的时候，他说我不认识的时候，那耶稣就回过头来看他，哦，那个看啊，真是一种极美的一种饶恕的关系，就是耶稣愿意在他讲这种话的时候看他，啊，希望他能够回头，他耶稣愿意饶恕他这个。不认他的罪，所以这个一个饶恕的一个心，饶恕的一个行动，能够医治人的那个医治人的那种受伤的心啊。因为彼得确实是被耶稣受过好几次伤哈、因为他讲话很冲，耶稣马上就把他矫正，所以他实在心里很多伤口哈、所以你看耶稣是愿意去医治他的伤。然后另外我们要讲到同甘共苦啊。同甘共苦就是我们能够跟朋友能够在一起的朋友，能够在他困难的时候不要自己在那边哇好享乐。这个很好的例子是那个大卫，他有30个 勇士，那其中有特别勇敢的3位啊，是他身边常常在他身边。有一次那个大卫非常的渴，他说我要好渴，这三位勇士啊居然冲过那个非利士的那个防营哈、去把水拿来给他喝，结果他说啊，我怎么能够忍心喝这个水，是因为我三位勇士是冒生命的危险，他就把它倒在耶和华面前就倒掉就不喝了。这种精神就是能够跟他的那个弟兄在一起能够同甘共苦，不是自己在那边享受啊，这很了不起。另外呢，我们要关心邻舍。我最近这几个月来啊，我一直在想，我们都是在中国人在一起很乐啊，我的周围邻舍都是美国人，我怎么办呢、怎么跟他们有这个邻舍的关系啊？我心里有这样默默祷告，结果就发现我的女儿就开始跟这个邻舍哦一个一个就开始做朋友起来了。那有一次最妙的是什么事情呢？他的车子从来没有抛锚过，结果他开出门啊不到100公尺啊就抛锚，结果就停在一个人家的门口，结果他就只好没办法就叫 AAA。那他呢就顺便就到他那个邻舍去敲敲门说可不可以借你电话，他就去打电话给 AAA。 他这一进去呢，哦，原来也是基督徒，哇，他们有谈有笑，就一讲就讲了一两个钟头，那个 AAA 来了也找不到人，就车子还留在那里，那他就造成一个很好的关系。那长话短说，然后我们就成好的朋友，常常有来往。那我呢就有感动，跟安兰两个人就去推那个车子，想把它推回家，因为只有一点点路嘛，说以后再拖。那推，哇，我们两个人实在很没有智慧，推来推去，越推越到那个比较低的地方，就推不出来。结果就又另外一个邻舍出来，他开车出来，看到我们，哎，他就下来为我们推车，3个女的呵呵就帮我们推车。长话短说啊，结果也变成朋友。所以 所以我们圣经上讲的话很好啊，说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我那个时候不能打电话叫你们来推车哈，所以一定要邻舍帮忙。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定要跟邻舍有好的关系。那啊，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哈，我们人人都需要爱啊。那爱不只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关系啊，是一种关系。世界上的人他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去追求爱，是不是？也会去追求爱。当他们如果碰对的话呢，啊，很喜乐啊，觉得知道很多哲学，应该觉得啊。但是呢，不幸也有很多更多的人呢，被罪捆绑，结果在这个关系里面产生很多的苦痛、悲剧。那我们真是求神，让他的福音早早的能够传到世界每个人那里。所以我们所传的耶稣的福音呢，也就是关系的福音，就是关系的福音。因为他不但创造我们人，他也创造我们的关系。那他不但创造这种关系啊，人没有神的话，这些可能这些万物都不会有关系的啊。他创造这些关系，他不但只创造，他对我们人还有另外一个恩典，他教导我们怎么样维持这关系啊。所以我们愿意求神来祝福他的创造和他所教导的关系。谢谢。
感谢主，这个时间控制21分钟哈，非常好哈。大家觉得有什么好的观察或者建议？啊，比喻啊，经解非常好，发现他的很多的优点啊，他的 head movement 啊，往右往左啊，注意到每一个 audience 啊， head movement 很好，而且他的声音怎么样？大家觉得啊，很柔和，很 magnetic， 很有磁性啊，所以是神给他很好的声音啊。而且你发现他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讲到这些人的罪，能够用个很 emphatic 的mood， 这个非常好，让你看哇，其实追的好像厉害性、严重性啊，所以这个声音的这个加强啊，用的刚刚好啊，在对的位置上面。而且第一句的 introduction 是什么？你好吗？对不对？这是非常好的 two way communication 啊，跟会众可以连心啊，不是好像高高在上就是 one way lecture 啊，这种 communicational technique 非常好啊。啊，注意啊，非常好的 introduction 啊，内容很丰富。我看了前后，我都担心哇，20分钟能不能讲得完？结果很好，时间控制的很好。嗯嗯，它中间有些省略了，非常好。有没有注意到一些要改善的，可以让我们的弟兄更进步的？很谦和，很谦卑 ，good。不够熟哈，我想这个不容易啊，又写大纲又打出来哈，时间的预备，我想一篇讲章，以前寇建都说连他讲到那么久，一篇讲章他要预备20个小时，你就知道我们假如初学讲到的话，可能一篇讲章从思想找材料到写到背差不多要花40个小时啊，这样才组好一个讲章啊。所以时间你千万不要以为啊用了十几个小时是很多 no。标准的扣监督说20个小时，是一个已经很有讲道经验的人啊，从祷告、思想、定题目、找材料、写讲章、背讲章啊，讲章是要背的啊。那么可以注意几个小的地方，能够尽量讲道的时候一开始读经文，让人那个 first impression 是神的话啊，从神的话来开始。他或许忘了很多东西，但是他第一句话他记得读着圣经，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话的里面。所以讲到一开始祷告或者先读圣经，然后祷告啊，要把一个中心的经文啊先读出来，把人带到圣经里面，让人翻圣经啊。那第二，刚才提到个例子啊，神没有用泥土做夏娃，没有继续的说明，或许来补一句说明，是从他的肋旁肋骨而出来，是跟亚当有关系啊。说明一句，不然这个例子呢就不够充分啊，不够 convincing。 那么后面提到与罪断绝的关系是先决条件，是很好的 point 啊。那么这里可以引到诗篇第一篇，不从什么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跟罪断绝。 No No No、啊、然后他第二点提到与主建立葡萄树跟自己的关系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重点，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才人跟人才能够有好的关系啊。所以可以再多一点点说明啊，甚至有一句很好的话，就是 faith 信仰 is not a religion， 不是一个宗教， is a 什么 relation 啊。所以讲到关系的时候，通常会想到这句很有名的话啊，我们今天信仰是做神的儿女，这是个关系。也、yeah, 非常丰富的一个内容啊。好，那我们时间剩下20分钟，好，我就赶快交给叔叔的啊，他也预备了很丰富的内容，希望他时间可以控制，有些可以省略啊。
你们好吗？
好。
我今天呢大概 head movement 不会太多，我只会这样。几年前呢主感动我要进神学院读书，那时候呢我在西安堂，那佳牧师教导我们说内在生活就是一个倚靠神的生活，所以我就操练凡事倚靠神，凡事问神，要看主为我做怎么成就大事。所以我就告诉主说，主啊，你就替我定个时候，然后带着我的手脚一起去。主呢他没有回答我，他告诉我说，你心里很明白，你去报个名就好了，可是你却还是再要来依靠我，要来问我看我怎么做事情，那我就要把最好的给你。那我那时候很纳闷，不知道什么叫做最好的。那不久呢我们教会就开一堂课给那个有全时间呼召的人去上，那我很想去上，但是我知道主没有感动我，那我很想去上，但是后来主就叫我说你不要去上，不要去上，那我也就不敢去上了。可是我觉得很奇怪，那刚好有一个姐妹呢她有去上，然后每天清晨5点她就会给我打电话背经文给我听，这个是功课，所以我就觉得心里难过，我就问主说，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去上啊，他们背的是经文呢，对我有益处啊。那主马上话就临到了，他说你就单单坐在我脚前，我要把最好的给你。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坐在主脚前得着那最上好的福分。好，那最近我们院长讲了很多在真理方面呢，我就不深入了，我就来提醒大家什么叫做坐在主脚前。当年呢玛利亚他是用肉眼看见肉身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呢神是个灵，主住在我们内心深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用我们的心跟灵来看在我们深处的主，因为今天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好，那这个就是坐在他的脚前。那主说呢这不可少的就是这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这是不能被夺去的。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坐在主脚前呢是关乎那个最上好的福分。那我们就来思想坐在主脚前会发生什么事，我就浅浅的把它带过去。第一，我们会真认识他，因为我们不再是从圣经来认识他，我们对他的认识是面对面的认识，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心来爱我们的神，当我们在里面遇见他的时候，我们就真认识他。真认识他以后呢，我们会被他改变，因为他的荣光一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悔改。就像哥林多后书3:18那里讲的，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从镜子，好像从镜子里反照，荣上加荣。那我们也会不爱世界，因为就像摩西他40昼夜看见神的荣光，他就不愿在埃及享受那最终之乐。那我们呢更多的亲近神，神的同在越丰富，我们就会藏身在神的里面。哥罗西书3:3有讲，那我们就会胜过环境，我们会免于魔鬼的攻击。魔鬼深深的 我们深深的藏身在主里面，魔鬼摸不着我们，那我们呢会昼夜思念神，我们呢不只知道神的作为，我们还会知道他的法则，就像摩西一样，我们会常常听见主的声音，因为我们越多跟他亲密，主就越多的跟我们说话。约翰福音那里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主要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就是不可少的一件，我们坐在他脚前，我们绝对可以听见他的吩咐，所以我们有安息，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当主要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就是他要成就的事，是他在做，不是我在做，所以我得享安息，而且我的工作果效可以100%，因为神的主，因为恶是容易的，但只是轻省的，所以我们很要紧的就是常常坐在主面前，我们就安息了，我们不必请先知来替我们祷告说我们前面的道路是什么。还有因为我们常常跟他亲近，主就把话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来祈求，我们所求的就必成就。那我们呢爱主，我们就会单单讨他喜悦，尽我们所能的，就像玛利亚一样，他尽他所能的把香膏倒在主的身上，那他单单讨主的喜悦，因为他的几个门徒就不喜悦他，哦，说他枉费，然后我们的果子就长存，因为主的丰富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自然彰显神的荣耀，我们那些果子会在我们身上，而且恩赐会自然彰显，因为我们遵守了神所丰富的，主就称我们为朋友，他向爱他的人显现。所以这些话呢可以实际的就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知识，就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好，所以我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坐在主脚前的经历，到底主要我得着什么。主还没有叫我坐在他脚前的时候，我就常经历圣灵的作为，所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坐在他脚前，我想不通，而且我本来就爱主，我每天抱着圣经读，我不知道要得什么，所以主前后要跟我说了5遍、哦、最后一遍他跟我说，你们以为经中有永生，但是却不肯到我来这里得生命。我那时候也听不懂什么叫做生命、哦、那有一次在西安堂做见证做完了，江牧师就给我一个评语，他说你看生命还这么肤浅，哎，我就不懂什么叫做肤浅，什么叫生命哈、哦？就是到后来呢，主就叫我坐在他脚前呢，我就更是依靠他了。每一件事来到我身上，我就要把它当成是我要经历神的机会，所以我每天都坐在主脚前，然后跟他说话，仰望他的怜悯。尤其当我心里有怨恨，我有挫折，有难过的时候，我就来到神面前，主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当他的声音一显现的时候，我就带着能力，我可以谦卑，可以饶恕，可以包容。但是呢，本来我是觉得别人深深对不起我，但是现在呢，我却跟约伯一样，我压抑自己的肤浅。当他的光，他的爱圣洁出现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知道我这个受造物的本质，我不再对人有任何期待，我的心不再受伤。万一人家对我怎样呢，我不会论断批评，我学习怜悯了，我会怜悯。从小到大累积的伤害呢，完全一扫而空，我只求不伤害别人。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一定用爱来环抱我们，我们就再也不自卑不自怜，而且觉得深深的被爱，主怎么爱我，我也试着学习怎么来爱人。若我们学习依靠他，大小事告诉他，坐在他脚前，他的显现就带来医治与释放。我们不需要请讲员来给我们做内地治的，而且我们会有智慧来看每一件事情。有一天呢，主就叫我大声祷告诗篇66篇10到12节， 主说这就是我这几年来过的生活，我念给大家听。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又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主告诉我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很想笑，因为我要跟主说，主啊，我早就知道了、哦、当我们更多的与主关系亲密，我们很清楚主的手，当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他也把另外一只手给了你，所以我这个器皿呢没有被磨破，反而爱主更深，我没有苦读怨恨，我深深的感恩，因为外面环境困难，但是我们里面却与主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主与我，我与主，我们胜过环境，环境摸不着我们，主把十字架给了我，可是他却把我跟十字架背起来了，我和主，我和十字架的重量完全在主的身上，当我们眼目在他身上，他的眼目就在我们身上，是很实际的、哦、他主非常的体贴细腻，我以他为乐，他就将我心所求的赐给我。当我才想到说我追求主完全没有假日，很想到外面去玩的时候，不久我手上就有免费的旅馆，还有免费的机票，可以到那个漂亮的风景区去。可是我告诉主说，主啊，我只要有你就够了。主说，为了爱我的缘故啊，你要去玩。那当我拿起一本风景画册看得津津有味呢，真想有一张的时候，没想到隔天呢，主就送我一张很漂亮的油画，我现在挂在我家的床的墙壁上。那我跟人增进呢，主马上会重播那个谦卑的录音带给我听，直到我说停了，我知道了哈。那我就问主，恩高的教训是什么？主在那个星期可以教我二十几件事情怎么做。直到我对主说，主啊，我只想做一个现在的我，哎，我真的不要变得那么细腻体贴，我的生命还不够，哎、哦、不要再跟我说了、哦、主才停了、哦、那我的心爱他，他也深深的渴慕他，他连我明天要遇见的事情他前一天就让我知道，然后先安慰我，叫我不要着急啊，人家要攻击我的啊，主说我爱你啊，你还是要来诉说我的荣耀啊、哦、我们跟主的关系可以透亮的、哦、我的心爱他，深深的渴慕他，可以说我的眼目真是被主吸引到完全往里面去，那种吸引力是实际的，不是头脑的想象、哦、那主呢，我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连晚上也舍不得睡觉，我告诉主说我舍不得睡觉，主就在爱的同在，爱的浇灌里面，他告诉我说我与你同在啊、哦、那隔天早晨起来呢，我就发现主替我盖了一床被子，是看不见的，肉眼看不见的，我一碰见就触电、哦、有一天醒来觉得先生不信主，没人可以交通，心里若有所思，没想到成根完毕呢，我一个人去到每天跟主相会的地方，主就站在我的面前，他显现出来、哦、他告诉我他是我的神，之后呢又告诉我他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哦、那我就回答说，对啊，我实在是太有福了、哦、我的内心就涌流着两首诗歌，我的神我敬拜你、哦、还有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那我深深的浸在他的同在里面，我忘了时间过去，忽然间发现主不见了，我就起来走几步路，主又显现在我面前，他很温和的说，孩子你跪下来，跪下来，不要用站的，所以我就跪下来、哦、主就问我说大路宣教，我就跟主说，主啊，你跟我讲了十遍了、哦、不必再跟我说了，我会去啊。那后来我问主说，是我自己写讲章呢，还是你替我写啊？主就说啊，你不可拿起笔来写一堆你自己想要讲的话、哦、你要连在我的身上等候我的救恩，因为主知道他不讲话我不会说话，我只想讲他要说的话，所以主就叫我连在他身上，所以我每天负责的就是坐在他脚前，这次去大陆呢都是上台以后主大能的同在才彰显在我身上，同工说后我成了红牌明星、哦、那主呢 我天天几乎天天有新鲜的交通，新鲜的见证，奇妙的高某，神机骑士随着，心中的喜乐满足真是没有办法描述。而且我有无比的信心，甚至于觉得我可以叫死人起来复活。要不是主阻挡了我，主说孩子不可以再祷告，他说因为我要接他回天家了。我们那个信心跟主有活泼新鲜的交通，我们就有活泼的信心。信心不是平时挤出来的。那我所做的是尽都顺利，别人做不成的是交给我，他们说那一定可以的。那服事呢，由主带来给我。虽然我服事的对象是弟兄姐妹，但是我的心只有主，在身上，在主的身上享受与他的相交。我不花力气的，主呢都启示我每个服事怎么做，非常的轻省，而且主是我最大的满足。我就不会来辖制我的弟兄姐妹，我也不会特别期望他们要赶快长大，因为主成为我的满足。如果我们不是每天跟他相交，主跟主的关系很 strong 的话，我们眼目一定是在我们周围环境，我们常常会灰心。此外呢，主也给了非常困难非常辛苦的服事，若不是他吩咐我，我五分钟就做不了。但是我今年累月的做，我就是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他的同在成为我的奖赏，我实在饱足了骨髓肥油。我单单为他，为主丢了世界，主把世界还给我，我不需要求他替我解决我的财务困难，我里面的安息真是没有办法形容，喜乐这么的大。当初爱主喜欢依靠他，也把恩典，他也把恩典给了我，但是他似乎还在外面，还在天上，直到我坐在他脚前，他就成了我最知心的朋友。他的爱情比酒更美，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享受他更丰富更甘甜的同在，荣耀尊贵与丰富的祝福，这就是最上好的福分。与地上的爱情跟婚姻，因为交通见证实在是不间断的，太多了，我只举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的力气大腿快，不可以依靠主，也不肯单单来坐在他脚前的话，我们不会认识主，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很肤浅的，不会深刻。若我们有事马上想到找人，要得祝福马上想到特会，要知前面的道路马上找先知，表示我们跟主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在我们的里面不是一个实际，我们自己可以来找主的，宝贝就在瓦器里，得着他得得更丰富。先知的预言对不对，我们比他清楚，因为只不过是神把我们内心的隐情显明给他，我到显明给他知道而已。我到了神学院之后，我的眼睛就要张开了，所以我凭信心过生活了。但是就好像彼得说的，因信还是有说不出来荣光的大喜乐，信心仍然在。我从来没有为我的钱操心过，因为我到今天我在神学院受的钱都是完全由主来供应我，我也不会有羞耻感。让我们呢就是更多的回到里面，更深的藏在神的里面，他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他的话就是我的真理，他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主成为我们的一切，只有他就够了，不需要别人的，除非主叫我们找别人。那最后我要讲，我们怎么坐在他脚前呢？我们怎么持守？这实在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我们的心默默无声来到他面前等候他。如果我们不做，我们不会知道主多么渴慕我们这样爱他，他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的。好，如果我们不做，那我们对这件事要忠心，如果我们天天这样做，哪一天忽然不做，主一定会提醒我们，而且我们要有定时定点，才能变成整天都可以与他交通。那睡着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主仍然纪念我们，凭着信心不凭着感觉。
很好，本身的经历，所以这是最宝贵的一个奖章跟信息，是一个生命的讲道。 我们常常盼望弟兄姊妹生命改变，我们所以说生命读经啊，你读经要读进你的生命，把神的话应用在你的生命里面，要活出来。为什么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生命常常不改变？因为我们传道人所讲的道不是生命的讲道，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啊，都是讲到从头脑出来进到弟兄姊妹的头脑。所以很美的很宝贵的今天的一个信息啊，感谢主啊，神借着苏姐妹的分享有生命的讲道啊，很活生生的把这样的一个例子摆在我们面前啊，生命的讲道有生命的经历，嗯，很好。很注意到这什么 anointing， 感谢主啊，有圣灵的恩膏啊，真的是在心里面啊产生感应，哎，跟主有亲密的关系。还注意到什么？所以我们会很 surprise， 一个等候主的姐妹，她的追求，她的晋升，她跟主的关系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亲密啊，能够常常听到主的声音，也得着神的恩膏的恩赐，一些的经历。特别她刚才讲到那个这个 electric blanket， 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的经历啊，神给他盖被子是一个电毯啊，一摸下去会被电到的，这是很奇妙的经历啊。神跟他的声音是那么的真实，所以他提到里面很多宝贵的一些的话跟经历啊，讲到与主活泼的交通就带来活泼的信心啊，主成为我最大的满足啊。特别他提到一个的一句话，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跑特会找先知，就表示什么？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够亲密啊，所以解释现在很多弟兄姊妹的一些难处啊。那另外他提到一句话，也是让我很 surprise， 这个器皿没有在主的手中被磨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catch 到这句话啊，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啊，主不会磨破这个器皿。引用经文太少，嗯，也、yeah ，这也是一个我想时间上的难处啊。但是可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开始读一段经文，把人 focus 啊，甚至能够短短的时间把路加福音第十章玛利亚坐在主脚前的这段经文读一下会更好啊。经文一定主题一定要跟经文啊 match， good point。好，我们啊很好的分享，感谢主。我们时候啊刚刚到啊，我们就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借着张坤弟兄的分享，借着叔叔和姐妹的生命的经历，主啊，让我们看到主，我们整个的信仰就是与你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但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借在你的身上，与你没有亲密的连结。美好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不好。主啊，就求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回转我们的脚步，回转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常常归向你，能够聆听到你微小的声音。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同学都有这样生命的经历。主啊，都能够与神与人有美好的关系，真的看到你恩膏带领我们的同学能够有同样的一个信息的重点，让我们得到造就。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